第五章啦。啊，今日有一张新嘅讲义，请大家睇睇。咁咧，你如果上个礼拜第三、第四章仲需要讲义咧，呢度仲有啲净系上个礼拜嘅，所以你需要话我挤喺前边吓。唔系上个礼拜，上一次吓，唔系上个礼拜，上一次系。我呢度仲有啲更上上次嘅。是更上次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欢迎你来领取。咁今日呢，我哋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少少复杂啦，好吗？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呢，是一个单元来的。我哋上一次结束咗啦。咁呢就讲到呢位作者呢，就引用诗篇第95篇一个好紧要嘅主题，就叫做安息，系嘛？呢个主题去推导由过去呢个创世开始安息嘅设立，之后咧到旷野40年，佢哋失去咗安息，冇办法入嗰一代人冇办法入迦南地，之后咧就约书亚带佢哋入咗迦南地，系嘛？之后咧入咗迦南地之后咧，再后期呢是大卫写诗篇95篇。咁呢诗篇95篇反而警告大卫当时嘅听众话，你哋小心唔好失去安息。咁呢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将所有呢啲嘅圣经唔同时期段落嘅经文挤埋一齐一睇呢，佢话既然约书亚已经带咗佢哋入到安息之地，点解约书亚之后嘅大卫他还警告他记那时的人说不要失去安息呢？那是多余的，是吧？除非大卫那首诗讲的安息不是安息之地的安息，这个就是他的推论。这个安息之不是安息之地安息，就是什么安息呢？就是创世开始的时候神所设立的安息日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就是神应该最初的心意，是能够延绵不绝的，只是人犯罪失去了，是吧？所以他后来就再一次提到，在耶稣基督入面安息日的安息可以重新得着。所以我们要怎样呢？第四章的最后就叫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是吧？这个就是第三、第四章的结论了。有了这些结论呢，他就继续推导了，上一次我们都提过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即是神的话语可以解剖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好，这个主题安息的主题讲完了之后呢，下面就继续呢是讲耶稣基督作为一位大祭司这个的主题了，就进入到第五章了。但入第五章之前呢，第四章的十四节其实是已经将这个主题呢就提了出来了。可能我们就都要强调一点，圣经呢我们有分章分节的嘛，是吧？所以第四章结束第五章嘛，但这个分章和分节呢不是圣经原文所有的，是很耐很迟之后，是1700几多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成形。换句话说呢，为什么在这叫做第四章，这个叫第五章呢？是人觉得应该这样的。意思就是原来的圣经是没有分的，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的。它就一本书由头写到尾，是吧？咁呢当然分章分节係有帮助嘅，係咪呀？而家我话请大家打开第五章，咁就打开第五章囉，容易搵㗎嘛。如果你諗下，如果冇章又冇节嘅话呢，咁我点叫你哋打开第五章？咁唯一嘅方法请你打开第34520个字咁啊。唔只要知道呢个方法啦，咁大家一齐数囉，嗬，1234567890，数完啦落堂啦，係咪呀？所以分章分节有冇好处呢？有好处，容易搵啦嘛，即係结构化嘛，係咪呀？但係呢你同时呢享受呢个好处嘅时候呢，要时常提醒一下自己， 他虽然这样分，但是思路可能不是这样分的。他的思想可能是，譬如这段就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其实思想上呢是开始发展第五章的个思想的。虽然第五章第一节才叫做第五章，其实第五章应该由那个思想应该由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开始。咁呢就我哋有呢个弹性呢，就唔好因此呢就被分章分节所影响咗我哋读圣经嗰个嘅连贯性。OK? 得啦，好 ,OK。咁我哋就进入呢个主题咯，咁我哋继续之前呢，我哋再一次祈祷好吗？求主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感谢神引领保守，等我哋可以经历到喺神话语入面嘅更新。求主你亲自引领，赐福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论我们在信仰上对你的认识有多少，我们求主今日就因着这段经文，给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有再深一层的认识，不只是认识了主，更是认识自己，因此我们的信心得着更深。感谢神，愿主带领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是不是每位都有讲义了？ OK， 好，那我们读一读第四章十四节先好吗？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第四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读，读到十六节先。那里说呢，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认识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前头是讲到我们在神的话语之前是赤路躺开，是吧？这个是十第四章十三节的结论。既然在主面前是完全赤路躺开的话呢，那这位主啊是怎样的主呢，就影响很紧要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位我们所信仰的主宰，我们在他面前呢是没有办法任何遮拦的，没有任何秘密的，他什么都知道的。咁呢位主宰系边个？系咪好紧密影响我哋啊？系咪啊？你老板如果好犀利啊，一睇你就知啦，一睇你就知啲工作表现啊，你嘅工作表现喺佢面前系无所遮拦嘅。咁如果呢个老板系一个好仁慈嘅老板，同一个好恶嘅老板，系咪差好多？系咪？因为你前大前提系无所遮拦啊嘛。有得遮有得难呢，恶嘅都唔紧要，佢睇唔到我啲嘢嘛。但係主面前都无所遮难，所以呢位作者即刻要讲，既然我哋嚟到呢位喺佢面前无所遮难嘅主，咁呢位主系边个，就影响我哋呢个信仰之路啦，係咪？所以佢即刻讲呢位主呢，佢凡事受过试探。即係话我哋受试探，你有冇受过试探？冇受过试探举手。个个都有，各种试探。但他说主都受过试探，他即是说什么意思？他看不体会我们？体会，他自己都受试探嘛，所以而我们所受的试探在他面前没办法遮拦嘛，但是他本身是自己受过试探的主，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意思即是说这位主是了解我们的主咯，那我就得谈咯，是吧？如果你的老板呢，哇，那个人呢是诺贝尔奖金得主的候选人，即是很犀利啦，他一看，我以前做化工，一看那个是化学奖的候选人，他看我的东西真的看不上眼，是吧？怎么这么衰的，做得这样的，是吧？因为佢好犀利啊嘛，我咁差啊嘛，系嘛？咁啊真系哇，好大压力啊！跟住佢系嘛？但系而家佢话呢位主咧，佢同我哋一样， 一样受个试探。换句话说，我哋就可以就正如呢度讲啦，可以坦然无惧咯，你唔使惊佢咯，系嘛？哇！如果我个阿 Sir 系咁嘅话，我真系惊，我唔敢俾嗰啲嘢，我啲嘢佢睇咯，系嘛？每次睇都俾佢闹嘅，真系吓，因为我啲仔系做得大衰啊嘛。咁佢天才啊嘛，点唔出得街啊嘛呢啲嘢，我咪唔敢见佢咯。但呢位主唔系咁噶，佢系因为一切同我哋一样受过试探，只系冇犯罪，所以如果我哋嚟到佢面前嘅话咧，你唔需要惊。但系佢要未犯罪，意思即系话佢胜过试探咯。有试探冇犯罪，系咪胜过试探？所以我哋嚟佢面前，系咪可以求佢一样帮助我哋可以胜过试探咯？所以佢话我哋可以嚟到施恩宝座前咧，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主会帮助我哋咯。帮助我哋做乜嘢啦？喺呢个上下文之中，当然系胜过试探咯，系咪啊？好啦，咁喺呢个大前提之下咧，第五章咧就继续去解释啦。啊，解释乜嘢咧？解释呢一位凡事受过试探，但系冇犯罪嘅主系点样嘅同我哋有关啦。啊，嗱，我哋第一堂咧已经讲过啦，希伯来书写作有背景噶嘛，系嘛？咁呢个背景嘅设立或者系推论咧？书本身冇讲但系我哋由呢本书写作嘅特色，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是，哇，引用好多旧约圣经系嘛，哇，引用到好多旧约圣经嚟推敲咧，肯定呢位作者系对旧约好熟悉嘅人，读者一样系对旧约好熟悉嘅人，所以我哋嘅推论系非常可能呢啲系信主嘅犹太人咯。读者和作者都是，所以他们对犹太历史背景、信仰、文化很熟的啦。作者就要用这个共同的背景去解释新的信仰系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第五章开始，他要由一个大祭司这个角色去来推论耶稣是怎样的大祭司。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祭司他们识不识？好似我哋中国人背景嗬，做军你识唔识？咁当然睇你咩背景啦，系嘛？如果你住喺黄大仙隔篱嗬，咁你黄大仙识唔识啊？识香港背景嘛，系嘛？我喺澳门出世噶，澳门个个人都知马国庙系嘛？马国庙系咩神明啊？知唔知啊？马祖嘛，马祖嘛，台湾叫马祖嘛，澳门都系咯，管海嗰个神明咯，系嘛？即系每个人嘅信仰文化背景都有啲好熟嘅嘢。对犹太人而言咧，祭司啊，个个都知咯。而家犹太人都有祭司噶，有 priest 噶，而家吓，犹太教入边佢哋，你有冇听过啲收音机转播佢哋嘅敬拜啊？我以前住 New Jersey 咧 ，New York 就好多猶太人嘅，所以猶太人啲會堂咧有啲好大嘅，咁咧就會轉播佢哋安息日嗰個聚會嘅內容，所以佢哋有祭司喎，男嘅有，女嘅有，而家好文明啦，女祭司都有咯，或者係拉比啦，於是佢哋會讀經咯，有啲係希伯來文讀咯，有啲係用英文解釋咯，又祈禱咯，諸如此類咯。所以对他们来讲，什么叫祭司呢？就熟到什么这样咯。那现在呢，作者就说了，他说呢，现在由祭司的角度跟你们谈了，耶稣是怎样呢？他说第一节，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是吧？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了。祭司是挑选出来的，但是他必须有血统，他血统就是他是必须是利未族的人，那不是利未族所有族人都可以做祭司的，必须要挑选出来的。那呢，由人间挑选出来的祭司一群，不是一个，一群， 当中咧就拣一个大祭司啦，即系祭司长啦，吓咁啊呢个好容易明白咯，吓人间组织梗系咁噶嘛，吓咁啊咁多牧师都要个主任牧师噶嘛，系嘛，咁呢个好容易明白咯，吓咁主任牧师系咪人啊？系咯，大祭司系咪人啊？系，所以虽然佢有呢个职份啊，但系咧呢一个祭司啊，佢要做呢个职份嘅时候咧。第二节话啦，佢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点啊，也是被软弱所困噶、哦，啱唔啱啊？你千祈唔好对我有太高期望哦，我唔系圣人、哦，我呢句话都啱我噶、哦，我都系被软弱所困噶、哦、吓、啊。请问医生话，哎，牧师啊，你个 X-ray 有黑点、哦，你话我惊唔惊？喂，牧师啊，你最近面色唔系几好啊？咁你睇边个嚟同我讲啊？系嘛？啊，如果董医生咁啊，我哋可以行个董医生。喂，牧师，你最近面色唔系几好？哇，咩事啊？吓，系嘛？你话我惊唔惊？咁大祭司都系人嘛，咁佢能够体谅，因为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呢句话系咪同前面有呼应啊？前面话耶稣基督佢同我哋一样，佢系有一个人性嘅部分啊嘛，所以佢同我哋一样，只系冇犯罪啊嘛，嗰、那个系神性嘅部分啊嘛，佢系神人合一噶嘛，佢人性嘅部分佢了解我哋嘛。嗱，咁而家咧就翻去旧约祭司嘅系统啊，所有大祭司啊都一样噶咋。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的失迷的人，他自己都是这样，所以大祭司才可以了解百姓的苦情嘛，才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嘛，是吧？如果大祭司都不知道民间疾苦，那怎么做祭司，怎么做桥梁呢？好啱啦、啊、OK， 那么继续看下第三节，故此呢，他理当为自己和自己献祭赎罪，这个是旧约的很重要的规矩。祭司要为人献祭，但他自己都是人，所以他要为人献祭，因为那些人呢有软弱，所以他要为人献祭。但他自己有没有软弱？有软弱，所以他为人献祭之前呢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都是软弱者，所以大祭司要做这个祭祀过程之前先为自己和本家献祭赎罪的。咁赎罪咗之后呢，佢先至喺神面前有一个可以帮人赎罪嘅地位囉。咁呢个係旧约好清楚嘅过程啦。咁呢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好清楚再提一提呢啲背景，个个都知啦，一提就知啦，係啦。好，咁就落去啦。第四节喎。这大祭司嘅尊荣呢係没有人自取。为要蒙神所召啊，像阿伦一样，阿伦是第一个祭司嘛，所以阿伦的后代就是世袭的、哦、所以呢不是自己说要做的、啊、没有 volunteer 的、啊、是怎样呢？神召你来才来得的、啊、你有那个身份，有那个血统，有那个承袭的全程才做得到的、啊啊、他说了这些这么多，他是要做比较的，跟基督来做比较、啊，咁啦，呢啲系旧约个个都知噶啦。第五节咧就讲新约咯，吓。如此呢，基督呢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基督做大祭司都唔系自己揾嚟嘅，吓。乃是在乎向他说，下边有个引号喎，系咪啊？点啊？佢讲咩啊？一齐读啊嘛。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呢个出于诗篇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这篇第二篇叫做君王诗，讲地上君王，其实是要预告着天上君王。那这个君王呢就讲到你是我的儿子，这个你呢在诗篇第二篇是指当时的君王，但亦都是遥遥指着耶稣基督将来那位君王。那位君王是怎么来的呢？是神所生的，意思就是说由神而来的那一位。所以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祭司咯。 啊，这个是诗篇110篇。这两篇诗呢是非常在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篇是君王诗，一篇呢110篇亦都是君王诗。这里讲到基督作为大祭司和作为君王一个旧约的很重要的推论的根据。咁咧，希伯来书不止引用咗一次喎，咁、我哋慢慢可以去了解到佢系点样去推法啦，吓、系一个好有意思、好逻辑性嘅思想嚟噶，吓、仲未到嗰度，但系预告少少，吓、好，两节经文嚟证实基督唔系自己揾嚟做嘅，佢系神选出嚟噶，第一诗篇第二篇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神呼召他做的。第二就是诗篇110篇，讲到你是照住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这个是神的心意，早就定夺了这样的，你是照住麦基洗德的人那个等次去做的。啊，那什么叫麦基洗德的等次呢？这个就很需要今日做不到了，是要第六章第七章才讲得到了，那个的历史背景去推论啦，但系咧，你记唔记得麦基洗德啊？如果你记得咧，就好洗德啦。因为呢个人咧，只喺创世纪十四章出现过一次，如此而已，从此消失踪啦。啊，所以你唔记得咧，唔紧要啊，你就麦基啦。如果你记得咧，就系洗德。你两样加埋麦基洗德咯，系嘛？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啦。第七章呢就很详细去推论啦。麦基洗德到底是什么人物，那这位人物跟基督又有什么奇妙的相关。但是这里已经引用了这个作为第七章那个的伏笔来的。啊，这位作者写的东西很厉害的。他未讲之前他写些东西给你叹一下先。即是吃些台前菜啊，头台食啲头台先吓，咁咧正嘢喺后边啊，佢时常都系咁噶，佢写嘢时常都系咁噶，先俾啲嘢你叹下先吓，之后咧佢就详细解释，呢度咧叹下麦基洗德先吓，咁咧第七章就详细解释啦吓，好嗱，你继续睇落去咧，第七节前边咧第五、第六节咧就讲到基督好似当年嘅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不是自己想做就做的，是要神找的，呼召你来的，基督一样。怎样去证明呢？诗篇第二篇咯，诗篇第110篇咯，就是这两节咯。 OK， 那么第一个 point， 基督做祭司不是自己找来的，是神呼召来的。好，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呢，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呢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基，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又来了，又来了，讲什么呢？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耶稣基督有人性神性嘛，在人性的时候他是放声大哭的。圣经有没有记录？耶稣有没有哭过？耶稣都哭过，所以你和我哭有没有紧不紧要？不紧要，主都哭过。大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呢就蒙咗应允。咁呢个蒙咗应允系咩意思呢？你諗下耶稣喺咩嘢地方曾经咁样流泪祷告恳求天父啊？伯西马利园啊，除咗呢个呢仲有冇咩其他记录啊？拉撒路死的时候他都哭，耶稣哭了，是吗？还有呢，耶稣恳求主将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恳求主要收回成命， 但是神有没有收回圣灵啊？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耶稣说啊，若是能的话呢，将这个杯就切去、啊、不过照你的心意，不要照我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祈祷？那最后呢，有没有领受苦杯啊？耶稣有啊，上十字架啊。那你现在看这里，看这里，他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到底神有没有应允啊？你想想，你想想、即是说如果你照着希伯来书来看呢，耶稣的祈求神有没有听啊？蒙了应允嘛，有没有听啊？有啊。咁你去睇马克西马尼园祈祷呢，耶稣祈祷神有冇听啊？呢、這个关键喺呢度啦，有系还是冇啊？有，还是冇？记唔记得退休会啊？啊，退休会话啲印度人咧，领袖系表示赞成啊嘛，记唔记得？而家唔知道我哋系咩人啦，而家到底神有冇？应允耶稣祈祷，哦，呢、這个系紧要噶啦。你再睇呢段经文啦，呢、這个好紧要嘅一段啊。佢话咩咧？嗱，第七节啊，基督在肉体嘅时候就大声哀哭，啱啦吓，流泪祷告，啱啦，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呢度讲得好清楚，免死的主唔系为。而家唔系为拉撒禄祈祷喎，系为自己祈祷喎。佢求神话唔好咁惨啦，求你将杯切去咯，系咪啊？佢下面讲咧，就因为佢虔诚，神就应允佢 OK 啦。咁 OK 啦系乜嘢？上十字架啦，到底有冇应允啫？这个很重要了，你回去看耶稣到底是怎么祈祷的。他说什么？若是可能将这个杯就切去，即不要叫我死啦，这个苦杯。不过下面那句是什么？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最后求的最高潮是什么？神旨意的实现咯，这个是他真正祈求的那个的内容咯，是不是？他真正祈求呢，当然人性那里来看，求你将这个杯切去咯。不过是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旨意。所以他的祈祷应该是下面这句。那神有没有听他祈祷？有听祈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求什么？他求什么？求神照神的旨意去行事。那现在说神应允了，所以神是怎样呢？神照他的意思行事咯，这个是耶稣所求的嘛。所以就蒙了应允咯。这个应允是说神好体会耶稣的心情。耶稣要神照神的心意行事，所以神就应允他祈祷，神就用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事。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嘛。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神不应允他的祈祷，是神应允他的祈祷。明白呢个意思啊？哦，如果咁嘅话咧，难怪出嚟第九节啦。第九节系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基。咩意思呢？他既得以完全，呢、这个完全系经过考验嘅。呢、这个考验系乜嘢呢？是他的流泪祈祷咯，上面所讲咯。而个流泪祈祷 所以能够成全咗佢个完全嗰个嘅考验。完全呢个字咧喺希伯来书好紧要嘅，呢个系一个完美啊！呢个完美系人失去咗啦，人有神嘅形象，但系归结咗神嘅荣耀，所以而家唔完美啦。但系佢咧咪变成完美，呢个完美所以能够得着得了完全，得着呢个完全系因为佢嘅祈祷蒙应允。点解会祈祷蒙应允呢？因为佢祈求照神嘅心意，呢种态度系咪叫做信服啊？所以佢下面话：就为凡信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意思即系话佢跟住神嘅心意行。咁而家跟住耶稣心意行嘅人呢，就点呢？就成了永远得救嘅根源咯。哦，如果咁嘅话呢，搏埋一齐咯吓。我哋今日都知啦，信耶稣得永生系嘛？点解会信耶稣得永生？我哋睇到一橛啫，一橛就系我哋跟从咗耶稣嘛，咪跟住耶稣咪得永生咯咁。咁你要睇埋上面嗰橛，上面嗰橛就系咩咧？神呢度讲得好清楚啦，因为耶稣自己信服神啊嘛，于是佢信服神就成了完全。人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但是耶稣因为信服神就完全了，于是这个完全呢，当我们愿意信服祂的时候呢，耶稣的完全就成为我们的完全了，而这个完全呢就成为得救根基。那讲来讲去，到底我们有没有完全啊？我们还未完全的，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完全了？咁你预问一下 Frank 完唔完全呢？你就问 Winnie 囉。係咪你要问我完唔完全，你唔好问我，你要问我师母囉。咁由佢口中就知道我完唔完全囉。啱唔啱啊？如此类推，如此类推係咪？咁呢你又可以得到一个好正確嘅答案。嗱信得耶稣嘅人呢仲未完全囉。咁点解我哋仲未完全嘅人可以得救呢？你现在得救了吗？得救了，信了耶稣就得救了嘛。但是信了耶稣还未完全，那未完全的人可以得救？因为耶稣的完全成为我的完全。所以虽然我还未完全，我是向着完全那个方向行紧，这个叫什么？成圣嘛，是吧？我们是还在那个过程中，但神已经因着耶稣的完全，睇佢睇到耶稣完，我哋跟住佢行嘅时候呢，佢就已经算我哋完全啦。有个人做一个咁嘅比喻，我觉得几好嘅，几现代化。你有冇去银行借过钱啊？梗系啦 ，mortgage 嘛，除咗 mortgage 之外呢，亦都有吓，借咩钱啊？卡窿啊！除了卡窿呢，窿好多种啊！我哋好多窿噶，唔怪啫，美国真系穷到窿啊，好多窿噶嘛。如果你有一日开公司，系嘛？要开公司，你要需要100万嘅资金去运作，咁咧你要借钱咯，贷款咯，系咪啊？咁啦，去揾啊启德啊，系贷款经理啦，系嘛？启德啊，启德经理啊，咁咧我就有个咁嘅计划吓，我啊做，你做咩生意啊？饮食啊 ，OK 吓，阿娟去申请啦吓。喂，我而家咧开个越南小店啊，嘿呀，好犀利噶，越南度嗰啲法国咖啡犀利啊嘛，滴滴滴滴滴滴咁噶嘛，系嘛？系咪咁啊？有冇饮过？哎，好靓啊，好正啊，呢度美国冇㗎嘛，Chelmsford 冇啊，我要开个滴滴滴越南美食中心㗎嘛，咁投期要投资100万啊，咁啊嗱呢度呢能要介绍啦嘛，你要讲你个 project 㗎嘛，係咪点点点呢个越南人口好多㗎嘛，你知唔知啊？ 哇，捞好多越南人嘅、哦，所以而家越南面越嚟多，但系仲差咗一间啊，就系滴滴滴滴滴滴，我而家就要开呢个滴滴滴滴滴滴越南咖啡、法国咖啡啊，咁啊。嗱、啊，我計劃又點嚇？個鋪頭又點啊？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嚇？咁咧，我又借錢啊？點點點嚇？咁咧，一年之後我就還幾多幾多？又第二年又還幾多幾多咁係嘛？哇！咁啊，阿啟德經理一睇啊 ，review 呢個 project 啊，咦，行得過喎嚇，係、啊、喎，講得有道理喎、啊、好啦，借咁啊，咁啊，撥款100万。请问当阿娟攞到100万嘅时候，佢开始赚钱未？佢都未开张，点赚钱啫？但点解嗰个钱会俾佢呢？因为佢个 project， 佢个 project 咧经过 review 咧系信咗你个 project 啊嘛。咁意思即系话，你仲未赚钱嘅时候就已经攞到钱，因为俾钱你嗰个人咧，那个银行咧就相信你会赚钱噶嘛，系咪啊？嗱，类似啊，呢个系例子啊，类似。嗱，我哋信咗耶稣完全咗未啊？未，但系攞咗钱未啊？救恩攞咗未啊？攞咗咯，诶，你都未完成，你都未成完全，你就攞咗救恩，有冇搞错啊？点解啊？因为我哋跟从咗耶稣啊嘛，咁而家边个喺度做抵押啊？耶稣咯，神睇到耶稣，神耶稣已经完全啊嘛，咁我哋系跟佢噶嘛，咁啊神梗知我哋仲系未完全，系喺过程中，但因为耶稣完全拨款啦，咁啊得救咯。咁得个救之后点啊？阿娟你攞钱点啊？嘿，从此就花天酒地咯。哎呀，哎，我捞咗最差就我包晒啦，咁系嘛？因为我有100万啊嘛，你千祈唔好唔记得咗我、啊。如果有嗰日啊，系咪咁啊？阿娟啊，系咪咁啊？咁系唔系啦？努力经营啊嘛，因为要还钱噶嘛，系嘛？系咪啊？咁我哋信得住得救啦，系咪？哎，从此花天酒地咯，系嘛？系咪咁啊？肯定唔系咯。咁点啊？你要还钱嘅、哦，还钱系乜嘢？你要成为真正嘅完全、哦。我哋而家靠耶稣嘅完全、哦。有一日呢，启德经理算账嘅、哦，嗰日唔系启德经理啦，系白色宝座前咯、哦，要计数嘅。你而家攞咗贷款咯、哦。你嗰日要交账，你知唔知啊？我又要，你又要一样嘅、哦。咁嗰日呢，就系、是、阿娟要面对启德经理，到底嗰100万借得啱唔啱我？如果佢赚钱，咁咪还钱咯。咁咪以后仲有得借咯，有借有还就点啊？再借就不难啊嘛，开第二间啦，第二间去波士顿开咯，又借500万咯，下一次咁都得咯，100万搞掂500万嗬。嗱、我哋今日能够得救啊，唔系话我哋已经完全咗呢段经文嘅紧要性，就系呢位大祭司，佢成为桥梁，而呢个桥梁使我哋仲未完全嘅时候。因为耶稣的完全，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得了救之后呢，我们就不是在这里花天酒地了，而是要去成为更完全者了。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都挺生猛，挺合乎现代思潮，介绍给你。那你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那请问了，你了解咗呢个咧，你翻嚟再睇耶稣基督嘅时候咧，咁呢位大祭司紧唔紧要啊？紧要咯，尤其是对希伯来书嘅读者而言咧，就更加紧要啦。啊，正如第一堂，你记唔记得啊？我哋话希伯来书系一个封面啊，第一封面喺叫做十字路上的抉择啊嘛。他们在抉择 到底要继续跟从耶稣呢，还是要翻翻信犹太教嗰个大本营？呢个系抉择嚟噶嘛？咁而家呢位作者要帮助佢哋作出一个正確嘅抉择嘅时候，佢必须要话俾啲读者听：你翻翻去犹太教咧就咁样，你唔翻去犹太教咧就更好、更美、更好、更美的约、更大的神，嗬、啊？如此。因为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的祭司，下面你了解了就继续读下去，你就清清楚楚了。但是读下去之前呢，他又写了一句第十一节、这个是伏笔来的，他说论到麦基洗德呢，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本该做师傅的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晓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他说讲到麦基洗德呢，而家仲唔讲得住，因为太深奥啦，太深奥啦。咁第七章佢讲噶，佢话而家唔讲得住，难以解明。点解呢？你听唔落啊嘛，听唔落。点解听唔落呢？因为呢，哇，你哋学习嘅功夫呢，本来应该可以做主学老师噶啦，做师傅啊。点知呢，而家仲喺度食紧奶啊！啊，边个人应该食奶？你知唔知啊？我话俾你听，边个人应该食奶啊？啊！呢、這个人应该食奶，呢、這个人啊，我孙女，而家周一周超过一周啦，就快两周啦。呢、這个我孙女啊，呢、這个人应该食奶。佢如果奶住个奶樽啊，冇奶樽啊，冇睇到奶樽，因为佢而家食紧冇奶，奶嘴啊，系奶嘴吓、啊。你如果见到一个人咁食住奶嘴，你觉得点啊？好 Q 吓、啊！哎呀，哇！哎呀，岁零啊！哎呀，唔系岁零啊，周岁啊，一个礼拜几，而家十日咋？哎呀，咁大只啊！哇，好似好成熟喎、啊，吓、啊啊、真系一个礼拜咁成熟喎、啊，哦，一个礼拜咁成熟啊！哇，食住奶嘴，好得意啊！哎呀，好 Q 啊！如果张啊，唔系佢系我啊，你有咩感想啊？是我瞓喺张床拎住奶嘴啊！你有咩感受啫？梗系两个咯，第一黐咗，唔食得饭啊嘛，系嘛？唔系咧，真系好大问题咯！啊，如果你了解咧，你就了解呢段呢、這个作者心情就系咁啦。我睇你哋应该食干粮啦，点解仲饮紧奶啫？点解会咁呢？啊，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因为温良点呢？因为你唔熟练人字的道理，所以冇办法长大咯。啊，人字的道理系咩意思呢？啊，我哋中文翻译成人字的道理好中国化嘛，我哋又讲人又讲义噶嘛，吓、啊。其实即是说一个合神心意的道理，我们信得住之后呢，没有继续去成长，我们以为呢拿了贷款就不用还了，以为我已经赚钱了，其实未开始的嘛。我们拿了那笔钱即是得救，是一个入学证书来的。你毕业没有？未毕业噶，你攞咗贷款唔系话已经还清债务啊，而家先开始去还债啊，啱唔啱？如果我哋了解到呢个咧，咁咧就应该一攞到贷款嘅时候咧，即刻嘣嘣声开张咯，开始去推广咯，系嘛？开始去赚钱咯。如果要入学证书嘅话，就开始读书咯，唔系毕业啊。咁呢班人咧，呢班人系点咧？哇！得着耶稣咧，就毕业毕晒业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但系一逼迫一嚟咧，完全冇办法抵挡， 所以作者话你哋睇起嚟应该信咗主咁耐，应该做师傅噶啦，但系咧冇成长。所以咧，而家逼迫你咧，你哋谂下，哎哟，唔好信咯，放弃咯，啊，翻翻犹太教咯，唔使受逼迫咯，啊，呢啲事就发生咯。因为对一个咁样嘅婴孩，系嘛？对一个咁样嘅婴孩，你话佢点样抵挡逼迫咧？佢自己都顾唔到自己啊，点抵挡逼迫？嗰、那个奶樽迟啲嚟啊，都要喊啊，系咪啊？咁你咪抵挡逼迫，你点可以期待佢抵挡逼迫啫？婴孩啊嘛，但如果呢个人系一个已经成熟咗嘅年龄，但净系心态仲系咁嘅话咧，咁就喺属灵上变成婴儿咯。呢、这个就系希伯来书对呢一班读者嘅评价啦。咁如果点啫？吓，打佢两巴咩？唔系。佢希望呢啲婴儿咧继续成长咯，系咪啊？所以第六章咧，我哋今日唔系到第六章，但系第一节我哋一齐读读啊嘛。喺呢个前提之下咧，就到咗第六章啦。第一节我一齐读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呢、这个就系我哋应该做啦。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是下礼拜的进度了，但是这个给我们看到呢，是在这个信仰的得着救恩和继续努力的过程中呢，是必须提醒我，信耶稣得救是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是靠着耶稣的完全，我们跟随他，神因着耶稣的完全将救恩给我们，是吧？但是信了主之后要不要努力？要，否则呢我永远做 baby 咯，是吧？得着那笔贷款，100万贷款，不是因为申请那个人已经赚了100万，还没赚，但佢冇呢一本冇呢个贷款，佢做唔到生意嘛。咁而家我哋冇救恩系唔可能完全嘅。我哋有咗救恩嘅圣灵就住喺我哋入边啦。咁啊开始啊，原来咁样啊。于是好多嘢就醒悟啦，系嘛？信主之后会醒悟，好多嘢作决定嘅时候咧有圣灵嘅指引啦。所以我哋慢慢会完全咯。但系呢个过程需要努力咯。信耶稣唔系靠我哋嘅努力，信咗主之后。我哋需要成圣嘅过程，必须要努力。咁呢个就是希伯来书所教导啦。我求主亦都帮助我哋喺呢个世代咧，就去一样去实践啦。啊，我哋清楚知道我哋救恩嘅宝贵，但亦都清楚知道得着救恩嘅人仲未完全，我要成全呢个救恩所俾我哋嗰个期望，继续完全。好啦。少少介绍下今日嗰张纸啦，我已经将经文解释咗，今日发俾大家嘅咧，系对经文嗰个嘅组织性有少少介绍。如果你已经了解咗经文咧，呢张纸你明又好唔明又好都唔紧要噶啦，咁你可以拎去剪咗佢烧咗佢接飞机都得噶啦。咁啊讲乜嘅啦吓？呢度介绍几样观念。第一个，原来一到十节咧。经文之间有一个结构嘅，结构我哋叫做交叉结构。我唔记得咗之前有冇介绍过喺呢度，冇吓吓。咩叫交叉结构咧？你睇下啦，第五章第一节嗰度讲到系咪讲到大祭司嘅职份啊？奉派替人办理神嘅事啊嘛，系嘛？又献礼物啊，赎罪祭咁系嘛？咁如果你睇翻呢一段落第十节讲到是不是耶稣基督也成就了大祭司的职份？第九、第十节，他既已成全，就为凡顺从得义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基。这个祭司嘛，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将一到十节看成一个段落的话呢，这个段落的开始 同呢个段落嘅结束有相同嘅主题。咩主题呢？前面讲旧约大祭司嘅职份，后面讲新约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嘅职份咯。系咪对呼前后呼应啊？呢个结构嘅奇妙就喺呢度。再落少少咧，吓第二、第三节咧，就讲到大祭司同百姓认同旧约，但系再尾再上少少咧，就七到八节啦。基督都同百姓认同，第七、第八节，系咪啊？基督在肉体嘅时候大声哀哭，点点点点点，嗬？哦，呢个系同百姓认同，我哋都要经过呢啲过程，啊，即系。头尾彼此相关，刺头同刺尾又彼此相关。再睇埋入面呢，哦，第四节同第五、第六节呢又系相关。第四节呢讲到旧约大祭司嘅谦卑，第五、第六节呢讲到新约大祭司基督嘅谦卑。如果你将佢咁样分析呢，你就睇到哇，如果呢一段呢系作成一个分析的单元的话呢，就存在着这个的关系了。头尾、刺头、刺尾和中间都有彼此相关的主题了。这种的结构呢，我们叫做交叉结构或者交叉关系了。因为头尾相关。那你说，哦，有没有搞错啊？啊，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是这样写的呢？写头嘅时候谂到尾噶嘛，由尾头写一节，尾写一节之后由中间咁写嘅咩，系嘛？我哋唔知佢到底点写啊！我哋唔知佢到底点写，但系呢种嘅结构咧喺圣经中多次出现，旧约出现，新约都出现。咁你话哦咁样啊？哇咁写圣经咪好难啊？系咪好难啊？你有冇写个唐诗啊？你读书有冇呢个训练啊？唐诗你写过啦，你识我哋识背咁啊？床前咩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你知唔知二十个字每个字都有格律噶？平同仄啊，同埋个韵啊！你要哇！你谂下二十个字好难写噶。如果你真系跟住你，我哋而家已经惯咗啦吓。如果你由冇开始，你要将呢二十个字咁样按住佢嘅声韵平仄格律写落去呢，都几难写㗎。但係有冇作品啊？唐诗有冇作品？我唐诗唔止三百首，好多首，係咪？咁以前啲人点会写得到啫？你写惯咗咪写到囉。所以我唔会怀疑希伯来书同埋圣经其他作者写嘢会咁写。我觉得如果你写惯咗咪咁咯，唔会难噶。但系我哋而家阅读咧，就俾我哋一个好处啦。个好处系咩咧？如果你睇到呢啲结构有咁嘅关系咧，你就大致上咧可以了解呢个段落嘅重点咧，通常系喺中间嗰度。中间系咩咧？喺呢个段落咧就系大祭司嘅谦卑同基督嘅谦卑啊。这个就是这个段落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中心了。啊，这个是一种读经的训练，就是去寻找经文中有一种的结构或者是关系。啊，这些需要经过训练。如果你不经过训练都可以的，你就读咯。但如果你经过训练呢，你就更有把握去说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经过这个分析呢，这里所讲的中心呢是讲耶稣基督的谦卑。因着他的谦卑就发展成为他和百姓认同咯。因着他的谦卑就发展成为基督成就了大祭司的职份咯。就是这个思想的发展路线就这样咯。OK 啦，给少少大家参考啦。咁其他的内容呢，我相信都讲了。你又翻去参考下咯，下礼拜咧就第六章啦，好嘛？啊，第六章，求主继续引领我哋嘅主学，咁咧就你见到我孙女咯，见到孙女咯， 目的是乜嘢？点解俾你睇啊？第一介绍下咁啊，更紧要咧，雪乃津嗰个人唔系你啊！啊，记住呢一点啊，哈哈，我哋要成长啊，系嘛 ？OK， 我哋请启德带我哋祈祷好嘛？好，唔该。